我觉得最大的不快乐一般都是工作上的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啊，然后如果可以一件一件的把它完成掉，就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是把它完成掉，就可以积极起来。我现在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那就先把它做一点，就不想做的事情赶紧做掉。
我最近快乐的事就是天气终于变暖和了，那天好像是第一天天气开始明显的回暖，我从办公楼走出去发现啊，不需要拉外套的拉链都不冷，然后就整个人，本来其实手上还有很多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就整个人雀跃了起来，就是蹦跳着前往地铁站。
最治愈的时刻就是因为我们家养了两只猫，有一只是白色长毛橘猫，然后那个阳光就照在它的毛皮上，因为它是长毛猫嘛，那就闪闪发光。我觉得就是
哦，我懂我懂。
对，我觉得就所有的圣光都没有办法比拟那个光效。
这部剧它就是让你看了之后觉得生活真有指望，春天的时候好适合看这样的一部剧，而且好适合去拥有一个正常的男主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没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阿紫，
我是小七。
我本来想补充一下
什么是你补充一下谁是思珍吧。
对，其实就是珍儿啦，但是她比较发音不友好。
没有人会在意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人根本分不出来我们四个。
对对对，到现在还有人分不出来。哦，这其实到现在大部分人还分不出来我跟嘉瑞。
我也分不出来啊。
对, 对，连阿紫也分不出来，所以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 nobody cares 的点。
对对对，所以也不知道大家在听什么，但也
介绍只是出于礼貌。
对对对，也算是一个口头禅一样的东西，就不说就有点好像缺了点啥，反正也不是很在乎大家分不分得清楚。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摆烂的一期，这个态度好像不太端正哦。但是因为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大佬们，像我们的猫爷还有嘉瑞啊，然后还有嘉俊啊，他们都各自繁忙，所以就只
剩
下
四
个
留守的小编辑。
对对对，就是剩下四个留守的小编辑。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春天好东西分享大会。
最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消息啦，就是每天都要抵御各种各样荒谬的事情啦，就会需要一些幸福的小事来支撑我们活下去。毕竟像我这种情绪脆弱的人真的非常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今天这个题呢也是我想了，就想说那大家来聊一聊，又从编辑部的同事们身上汲取一些能量。
我们还是来正式的开始一下吧，分享一个最近生活中的治愈时刻。点名一下思珍。来
说，治愈时刻就是前两天在玩那个奥德赛，然后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是打累，就找月亮找得非常的疲惫，然后我的马里奥他就停了下来，自己一个人翘着脚在那里晒太阳，但这个时候就有一只小鸟飞到他的鼻子上，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于是转着圈给他360度拍了一遍，就发现那个时刻就是
很治愈。 OK， 因为主要是我没有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不是很懂你在说什么。
他应该就是说那个马里奥躺在那里，然后一只鸟飞到他的鼻子上，
就是在游戏
在游戏里面与鸟和自然亲近了一下。
那你这个
感受到的生机，
这就治愈你，这还是赛博治愈。你要说你躺在草坪上，然后
有
一只
鸟，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挺，
但如果
这个难度太高
了，
对啊。
那就下一个阿紫来吧，你的最近的治愈时刻。因为今天其实录制当天我们是那个三八妇女节嘛，然后早上激情编辑在噼里啪啦叹声连连。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今天不能串场，因为我现在脑子里面就很空，全是跟妇女有关的知识。 就是我最近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选题，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还在跟思珍聊。
是哪个？
就是春天的一百件小事的那个选题。哦，
你这个不是临时想出来，
就是，但是我就是在做的过程中看大家的答案，编辑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由自主的发出姨母笑，真的感觉春天来了，然后会心情特别的愉悦，就好多答案都非常可爱。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说他春天要去表白，因为冬天喜欢上了一个人，但是因为冬天太冷了，他的心就被冻住了，那春天就应该化了吧，所以要在春天去表白。还有说要给狗狗洗澡然后晒太阳的，这也非常戳我，就是能够想象到那种清洗完的香香的狗狗趴在太阳底下枕着我的脚，然后我和它一起晒太阳的画面，就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啦。那一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以找回一些生活的希望啦。
它叫什么名字呢？那篇文章
妈呀，他叫什么？
作者已经不记得标题。
春天要谈一场死去活来的恋爱。他
叫春天要谈一场死去活来的恋爱。我觉得还是狗狗比较好，比起恋爱。
那真的大家都是诗人呢。
嗯，春天来了可能会比较有诗意一点吧。小鸡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那个我因为最近不小心过年时脚扭伤，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仅限在家里。然后我最治愈的就是这几天早上，因为现在春天来了，那个阳光的那个射的角度还有时间都比以前更温暖一点。然后最治愈的时刻就是因为我们家养了两只猫，有一只是白色长毛橘猫，然后那个阳光就照在它的毛皮上，因为它是长毛猫嘛，那就闪闪发光。我觉得就是
哦，我懂我懂。
对，我觉得就所有的圣光都没有办法比拟那个光效，就是真的就很白很柔软很蓬松，然后那个光，因为它那个光会有一些，就是尤其你逆光看，它就毛就整个是闪闪发光，然后还带着一些起伏的幅度，因为猫在呼吸嘛，它就跟着它一起起伏，你就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律动在它身上流动，看着它就特别治愈。然后如果更治愈的话，就是可以去挠一下它，然后它爪子就会张开，然后它整个那个身体在那蠕动，就很舒服那种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最治愈的时刻。
不错呀，这个很有画面感呢。
这个我听起来都很治愈。
怎么办？我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赛博世界里面治愈的，一只虚假的小鸟，
虚假
的白色小鸟。
哦，我觉得我好好陈述一下好了，我可能说的不太清楚，让大家觉得那个东西一点也不治愈，但是但是其实那只鸟吧，它就真的是很可爱。主要是因为我玩这个游戏就是觉得工作也挺累的，而且那天北京有沙尘暴，感觉出去什么的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就在家里打打游戏。然后找月亮的本来是一个就它的工作任务，就类似于你要集齐月亮之后才能够去见到公主，但是呢我还差100多个月亮才能见到公主，就是有多崩溃，我不能离开那个地方。而且就是来回找我又会很晕，就因为它是那种 3D 的游戏嘛，然后所以最后我就太疲惫了，于是就让那个马里奥在原地休息，他在那边就是双手放在脑袋后面，然后翘脚起来就是晒太阳哼歌。一只小鸟突然飞到他的鼻子上来，你们难道不会真的充满生机吗？然后那一刻我就是哇，因为游戏里也很疲惫，我又见不到公主又找不到月亮，但是那只小鸟就是很亲近我，完全也不顾忌我是不是在那里休息，然后他在那里转圈，而且如果我要不动那个手柄让他有所动作的话，他就会一直在那儿左看看右看看，感觉吱吱喳喳的是一个很好的接触。而且就是那个马里奥是躺在草地上的，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白云，赛博治愈还是很不错的了。
我这个必须要接一句，就是其实刚刚思珍讲完之后我想起来，就是其实我跟他有点类似，因为我玩游戏是个玩的特别慢的人，就是我特别喜欢在游戏里走神，就是也不干主线任务，比如说下马里奥的时候我就会去旁边草丛里走来走去，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真的这种时刻是很治愈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玩那个双人成行，然后它就会有很多的彩蛋在里面，就跟主线任务没关系，你去单纯的享受那个彩蛋的时候，其实你会能够感受到主创他会在里面塞了很多温情的东西，这种彩蛋它就很让人治愈，就是因为你会感觉到你们两个人 可能 maybe 吧，遥远的你可能跟背后的什么美工数据什么的，然后你们达成了一种新
深交。
我们在赛博世界里相遇了，
对对 对，
领会了彼此的心意。
双人成型我也有玩，它里面确实设计的非常好，它应该是得了去年的一个什么类似于游戏奥斯卡的奖吧，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如果你找到另一半一起跟你玩的话，
他是不是你的定情游戏？
是的，是的，
可以，
就是他的定情。
但是我跟我的家属是玩了大半年才把通关，因为后来玩到一半就没有再玩，然后过了很久才重新拾起它，然后把它通关。
玩到一半开始谈恋爱，
一开始本来就不是为了玩游戏呀、啊，
是为了玩游戏的好吗？我在玩那个游戏之前根本不会用手柄。很难，真的很难，但那个游戏确实挺好玩的，而且是难易度适中，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小彩蛋，是非常适合离婚冷静期的游戏。真的太好笑了，因为它设定就是一对要离婚的夫妻。那你们最近有做过什么让你们开心的事吗？快乐的事？我就不点名了，自己自觉的回答。
我最近是真的认真在实践断舍离这件事情。
就是扔东西什么的吗？
对，因为我你刚也讲了嘛，就是我最近都在家里，所以那就正好看着家里就开始扔东西。哎，其实主要是因为那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然后他们就讨论说我家、就是、
东西太多不方便行走。
后来我们那天就是拉了一个群，然后就叫断舍离小组。
就开始扔。
对，然后就只有其实只有几个人，但是就是每天任务其实很简单，就只要你扔一个就算。那可能比如说最开始我就扔比如说可能一包过期的零食，然后就是慢慢扔下去，然后就是还挺快乐的。
那现在扔了多少呢？现在扔到什么阶段？它是一个
几天了？
就或者是它这个物品是会随着日子的过去然后越扔越大或者越扔越多吗？
会，就是可能我一开始只是因为我很多东西它都藏在柜子里了，没有什么，就是你又看不见它，你就不想去，
你就忘了吗？
对，忘了。然后其实会导致一个很严重问题，就是你会忘记那个事情，然后你就会越买越多，但是你其实是有的，然后变成恶性循环。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反而变成一个正向循环，就是比如说我就强迫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你稍微主动点驱动力了，就比如说我可能看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就会回想起我有哪些东西，有哪些该要的哪些该扔的，就把该扔的扔了。然后它有一个比较正向循环，是我现在买东西之前我就会非常认真去回想我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又强迫我自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说当我不得不扔掉它的时候，我是
多
么的
痛心。
对，就是我买回来要扔掉它。所以现在就一个是说会消费变理智了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是确实就是整个家里少了很多东西，然后它变得整洁很多。因为真的就是收纳的要义就是东西要少，确实是越扔越多。然后比如现在食物扔了一大批，过期的一些美妆护肤品又扔了一大批，就整个其实第一是心理负担会减少很多，第二是其实会变得很快乐。因为其实一边扔的时候，我一边会有一点点小算盘在计算，比如说我可能扔了这个50块钱的过期的护肤品，但是比如说如果不小心用了它我烂脸的话，我可能要花3000块钱
去治脸。
对，然后还要去医院，而且就拉了那个群，其实大家会交流说哪些东西该扔哪些东西不该扔。我们群里有一个程序员，他就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而且他很会用那种程序思维来告诉我们帮忙去做一些事情。那比如说他就给我们分享一些很好用的插件，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是尤其在赛博空间里嘛，你可能会收藏很多在那个收藏夹里，但是你永远不会打开它。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用哪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说
用哪些东西呢。
对，就我可以把那个工具分享给你。
好的。
好物分享。
对，哦，这已经好物分享。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有那些收藏东西，有些东西是你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去看的东西，有些东西它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用了，然后有些东西是你已经内化到你身体里，然后有些可能是你真正需要的但是你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心理负担，它需要那么多时间看完，它很快就能看完了。所以像这样就是相当于我从不管是说从现实还有家居还有到这种赛博空间都开始断舍离，就是感觉是个挺正向的。
是会有一种清空心灵的感觉吗？
对 对，
我还在等是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觉得我的网盘也需要清一清。
我现在念出来叫做马后再看患者福音，叫 B Note B B E A Note，
真的是马后再看患者。
对，
我的豆瓣都是养马场，就收藏家里
养马场，
收藏家里就是一个马有一个马。
那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东西，
不是养鱼场吗？
是养马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说一句马，然后就转走了。
养马，我是想要断舍离一下我的帆布包跟我的衣服，因为真的有很多，但是我每次想要买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因为他们不算特别贵嘛，我也不是买那种什么三四五六百的，其实都是小于这个数，所以我每次想买的时候我就都买了，就有点难，导致我现在有很多衣服跟很多的帆布袋，但是让我扔掉的帆布袋呢又很心痛，但是有很多呢其实已经用的非常的少，
那你
我也挺困扰的。
那比如说你拿帆布袋去做装东西的袋子，就在家里就是，
但我又不舍得，因为他们有的七八十块。
他是一个帆布袋都不舍得过安检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不会把我的帆布袋放在地上的。
我也是。
对对对，我只有一个书包是可以过安检和过或者是放在地上，它是一个黑色的书包，也用了很多年。我就会有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可能我们仨都是租房的嘛，
嗯，
就像什么家具或者一些什么东西都不会买特别多，
嗯，
有时候看到一个什么比较漂亮的家具之类的就会想要买，但是后来一想又要搬家的话就放弃了，会有一些这个方面的强制断舍离，
嗯，
就是提前断舍离。
我就是东西少到可以两个小时搬家的人。
你确实很厉害。
我是需要让朋友或者是我妈来帮我搬家的。
所以你东西比较多吗？
对，我东西比较多，但是我不想断舍离，因为我每一样都挺爱的，
嗯，
我觉得这个要分人格，嗯，因为我是从高中开始看那断舍离的那些书，还有什么令人怦然心动的整
理
魔法之类的，我从高中就开始看。后来我去看了我的星盘，里面就是说我是一个倾向于极简主义者之类的。
哦，
其实星盘会告诉你这些，
对，
星盘很详细的，
星盘很详细，他，
可以去看自己的上升，
物欲比较低，可能会成为极简主义者。我一看，嗯，果然是。
哦，我是一个物欲超深的人。
其实我觉得断舍离就是你觉得到那时候开始就好了，就没有必要逼迫自己，
嗯，对对
对，真的，
嗯，
自然，等到你搬家搬烦了的时候你就会看。
但我想一想，我确实会定期扔一些东西，但是我好像最需要扔的衣服却没有扔，
嗯，我断舍离开始其实就是捐了一箱衣服出去，就捐到一个小学里，
嗯，
然后他那个小学比较好的是他会给你一些返图，然后他会定期开那种爱心超市，
哦，
就是把很多那种爱心人士捐的衣服挂那里，然后让小孩自己去选，
嗯，
所以后来我就看到几个小孩选了，就是我可能已经不会再穿那种比较幼稚的衣服，然后再穿上就很治愈，
嗯，
我又想要这个小学的衣服。
我也想要这个小学，
但
是挂在那里让大家去选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操作，
对，啊，
而且你还能看到，
对呀，啊，
对
呀，啊啊，比如说
视频还是
对，有视频和照片都有，然后那个老师还会登记，
哦，
比如说其实我捐了很多，比如说就是没有用过的不要的水杯，然后文具之类的，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定期会开那个爱心超市，然后比如说一个学生选一两件然后让他们选，
嗯，
是随时，但是你寄的话是随时都可以寄对吗？
对，但是放假的时候最好不要寄，因为他们那个村子是就是存在那个镇上，然后老师会定期的去那个镇上取一批回来。
哦，那这种还挺
好，
一个
就回头也写在评论区里。
可以，
好的，
一个物欲中转站，就是可以让你把你自己不必要的物欲给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吧，
嗯嗯嗯，
你可以看到自己没有浪费，这个还挺好的，
对对对
就是给自己一些道德上的减轻一下自己道德上的负担是吗？思珍呢，思珍你家有些什么东西？我现在就知道你有游戏机，这是肯定的。游戏机这种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要有一个游戏机的话，那我还要有个电视，就是，
哦，有啊。
你的电视是你自己的吗？还是租房子自带的？
自带的。
哦，那还好一点，
哦，对，
但是你就有什么 Switch 啊之类的那些都有。
对，就是 Switch 手柄，我有三个。
三个？
对。
那你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比较多的东西？
衣服和书。哎，说书好像有点那个，但是因为我的床头是有一个窗台的，然后那个窗台其实还算是比较宽，所以我在上面摆了很多书，
嗯，
就感觉每天枕着书入眠。但其实还有很多衣服了，但主要是柜子里面比较能够装，
嗯，
所以就是
一直在买吗？
对，一直也不算是一直
在买吧。人怎么可能不买衣服？
对，
是我每个月甚至有一个买衣服的 quota， 就是大概几百块钱吧。
哦、
有时候上个月没有花够那个钱，然后我说，哎，那这个月是不是能
多
买多
买一件？
然后我的衣服就是这样越来越多，但是现在我得停止这个行为。
但是我买衣服是很纠结的那种人，就是我会要很难才能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衣服也是挺厉害的，
一点
没有那么难呢。
对呀、
啊，好了好了，让自己激起起来，哎，不是，
哎，他们俩还没
快乐的事，
哦、
他们俩
不好意思，
我想到了快乐的事、
嗯。哦，你想到了，那你来说一下。
我想到快乐的事就是我前两周的时候去地坛公园、然后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阳光和风都很宜人，我就看到一个亭子里面有个老年、中老年吧，中老年合唱团在那边唱歌，哎，而且唱得很好听，有人还用那个手风琴在旁边伴奏，而且很明显就是拉手风琴的阿姨是领头人应该，因为他有在那边呼吁大家哪个音高了哪个音低了，然后唱完一曲就会拍拍手跟大家总结一下刚刚有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就说来我们接下来再来一首什么草原小英雄之类的，
嗯，
而他们唱的真的好好听啊，我就觉得这样的退休生活很有指望，
嗯，
跟大家一起，而且他们是站着唱的，
嗯，
哦，还能锻炼。
对，站着唱，那些大爷你说他们没有参与吧倒是也很认真的在唱，那就是唱完了之后又羞涩的互不观望互不相看，反正就是
相看
背着手走开。
是不认识的吗？难道
应该是认识的，因为他们那个小亭子上还有一个石头桌子，然后上面放着一些吃的和水，可是周围因为有很多人专门坐在旁边的那个亭子里面听，所以就好像在听一场免费的演唱会一样，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歌声很能让你回到小时候了，很有那种老歌啊录音机里的感觉，
不错的，
真的很有技术水平，我怀疑他们是要去参赛一个什么什么的，
很有可能要参赛。我发现老年人的世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赛，还蛮好的。
我最近快乐的事就是天气终于变暖和了，那天好像是第一天天气开始明显的回暖，我从办公楼走出去发现啊，不需要拉外套的拉链都不冷，然后就整个人本来其实手上还有很多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就整个人雀跃了起来，就是蹦跳着前往地铁站。而且天气暖了之后我现在通勤都不怎么听播客，我都在听歌，
那
我很开心，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上班，开开心心的下班。
所以你是不开心的时候才听播客吗？
就是在开心的时候人不想要摄取任何知识，我就想要听音乐然后感受一下生活，感受快乐，不想要听一些让我觉得沉重的东西了。
挺好的，
很好。
我也是只要那天是晴天的话我就会比较的快乐，我的心情也非常受天气的影响，如果是阴天的话就很明显的比较平平，
但是阴天唯一让我快乐就是我在家里
我还没说阴天没有涂防晒
对对对，哦，但是阴天也要涂防晒，
对对对，
还是有紫外线，
强行
不然会长斑。
对，非常的那个什么，就是为了皮肤，不一定是因为要变白还是什么，为了保护皮肤就挺应该涂防晒的。下一题，来分享一下让自己积极起来的方法。
要不你先说。
哎，我这个还倒真的是可以，我先说哎，因为之前有看到说周轶君说。对，这不是我的，是周轶君小君君好像说过，应该是在圆桌派吧，他说焦虑的对立面是具体，我觉得讲的还挺好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快乐一般都是工作上的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啊，然后如果可以一件一件的把它完成掉，就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是把它完成掉就可以积极起来我现在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那就先把它做一点，就不想做的事情赶紧做掉。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动漫叫啥？冰果，对对对，冰果那个男主角，他信奉一个叫节能主义的这么一个东西吧。节能主义呢，就是不想做的事情赶紧把它做掉。下一句我忘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就是不想做的事情赶紧把它做掉，然后一件一件的做，然后就会那个事情就会过去了。这个是我一点点让自己积极起来的方法。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点一杯奶茶喝。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喝一个百香奶青啊什么的，就会快乐许多。
对耶，
好喜欢节能主义那个。
这可能是最近编辑部奶茶车开车频繁的原因吧。
就可能大家都
每天都在喝，
因为我们。非常难得，我们之前是一个奶茶荒漠嘛，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附近根本没有能喝奶茶，可能是大概2020年左右才开了个
一
点
点，
然后大家都已经可以了，终于有一个叫得上名字的奶茶可以喝。然后最近呢，是附近开了一家喜茶，虽然不是步行距离，但是是配送范围内。就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转折又来了，因为那个喜茶它经常中午会休息，就是它不外送，所以呢我们点不点得到喜茶就是一个取决于它到底有没有，就是一个博弈行为。有时候你在什么12:05你在点单，然后你过一会儿12:15它就打烊了，然后再到它开门的时候就可能到什么4-5左右，它可能就是门店没有那么忙它才开门嘛，所以喝奶茶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需要总结规律。
对对，还需要总结规律，是一个需要斗智斗勇的事情，
要闻很准才行
的。对啊，最近编辑部的奶茶车真的还蛮多的，不是奶茶车就是咖啡车，看来大家都需要一些
饮品
来续命，对，来续下，让一个工作日可以推进下去吧。
不过我最近让我惊喜来也是类似解决问题的思维，因为有的时候就很习得性无助。
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呢？
就是说面对一堆问题，一堆乱七八糟的难事，你就只想摊着，就只想说看不见我，
摆烂。
对，就摆烂，就
摆烂。
你不要管我，这件事情也不要来找我，我只想摊着。可是，
但是他还是会来找你啊。
对呀、
啊，
所以就是每当这个时候就只能烂一会儿，然后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把1、2、3、4项需要做的事情列下来，然后列下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自己有这么多事情是必须要干的，然后就一点一点硬着头皮去做。有时候
This is life。
对，就有时候你会很烦躁，你就完全不想要投入，你就在外面烦躁，可是又是要去硬着头皮做，然后。这种时候通常你就是硬着头皮去做了一点点，就会发现你不记得自己之前在无助什么了。就是一人自我奴役你知道吗？
什么鬼？
因为你就是开始做它，然后你发现自己做80%的时候才恍然醒悟，自己一开始是不想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它现在已经快要被干完了。
做都做了。
对，就是做都做了。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让我感到快乐的事，就是上周发了我写的那个疼痛难免
叫疼痛难免、
疼痛难免，
人家本来说的是正确的，你干嘛搞得我都自我奴役了一下下，以为是难免疼痛。对，疼痛难免也不是说他写的有多好，但是我感觉那个过程来说还是稍微比以前要顺畅一点点。然后后来呢我也有看一些别的好写的，我感觉都没有我写的好，哈哈哈哈，我就觉得快乐，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就 OK 了。他，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79.8的文章。之前我很多我都是对自己的写的文章都是觉得可能是个60左右的吧，但是他是一个79.8文章，我觉得是这样，主要是综合了我的写稿期间的痛苦程度啊，然后还有那个初稿的速度啊，就是各方各面，包括了它的制作过程和最终呈现出来的成品与我自己的期望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也没有期望它是一篇惊天动地沁人心脾的文章，但是它就是还行，我觉得还行，然后也是符合我当初想的预期，然后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自己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的
手感。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法，或者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找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套路。对对对，所以就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点的快乐吧，应该是说满意吧，就是我对于在一个限定的时间里面交出了一个还行的东西的这个行为本身的感到了一点点的满意。好，我们继续回刚才的让自己积极起来的方法分享。
我会觉得我最近 比较大的进步是在这一次很多事情涌来的时候没有陷入很深的政治性抑郁中，哎，因为我太容易受外界的情绪和能量的影响了。之前的几次我能够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难熬的状态，但这次好像能够比较分清楚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外面正在发生的你掌控不了的事情之间的差别，或者我大概 有一条界限，就是我保留思考和情感，但与此同时留一点给自己。但其实我也在想要不要为这个事情感到愧疚，就是在一切都糟透了的时候你依然在找快乐这件事，会让我觉得那是太犬儒或者是太鸵鸟了吗？可是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个人就会先行崩溃。所以就是在此之前可能还是先把自己顾好吧。哦，具体的操作是少看。对，我现在就是有限摄取那些信息，可能强迫自己那我就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我就去干别的，我就不再看了。
对，分享一个方可成老师他之前在他的 newsletter 里面讲了，就他讲的其实是关于俄乌战争的一些信息摄入嘛，他就说因为现在一旦有战争就会各种信息大爆发嘛，但是呢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一般人就是也不是什么新闻记者什么的是没有必要去摄入所有的信息，就我们只需要可能就每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关注这场战争发生的事，你就每天可能在固定时间内抽个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你自己决定，然后来统一的看一些比较权威的地方发布的东西就好。因为有很多信息就是它在发布了之后可能会又出来一个新的信息它就会推翻掉，就如果你是实时不断的去看每一个信息的话你自己就会很混乱，然后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就比如说什么什么关于核武器还是什么的那些运用，你看了这个东西你自己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然后你自己又不了解这个事情，就是你看了它对你唯一的影响就是你会更加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种东西就是像这种类型的信息它又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可能会被推翻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情绪消耗，最好就是你每天规定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去看一些比较权威的信息的整合或者是发布就会比较好一点。对，以上是我转述了一下我看就是方可成的 newsletter 的一些说法，我觉得还说的是
蛮
好的。对，
就没有经过新闻训练的其实你很容易就陷入
到里面。对对
对，信息过载。
对，特别是现在自媒体啊或者是社交媒体实在是太发达了，就大部分的信息都没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核实或者什么吧，就可能一个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他就马上发，但是然后你又可以立即看见这条信息什么的，所以还是自己沉淀一下，白天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然后再单独的找一段时间去做一个整合性的信息摄入会对自己比较好吧。对，
因为刚刚小紫说的那个他就说犬儒那个点嘛，其实我长进来我就会觉得还好，因为包括说像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说你不把情绪就那么消耗在那上面，其实你会保留你自己的很多能力去做一些你能做的事情。
小金呢，小金有什么积极的起来的方法？
我就是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就那个书应该也挺热门，其实就是去年我们年会的时候很多同事分享了就自己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没有，我没有看那本，
不是这本，那本
我看的是那个被讨厌的勇气，就是最近王芳老师不在讲那个阿德勒心理学，
那本我也很喜欢。
对，然后我也没看那本真的很好，就是他那个真的是有一点偏鸡汤性质，因为他有很多那种浅显轻松的句子然后就挺管用的，就反正就那本书我觉得他对我受益最多，就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很多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就过于自我情绪里，就他那个自我不是说自私而说就是很容易放大自己的情感感受，但有时候人家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对，然后所以很容易，然后我有时候如果陷入到情绪里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很难去干下一件事情，就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情绪损耗。其实也是看完那本书之后，然后我最开始的那个方法很简单粗暴，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一开始我要是陷入到那种情绪里，我就默念那个阿德勒就是那本书里的几句话，我念的时候就有点那种摆烂的意思，就比如说那大不了被讨厌，然后就念得多以后真的有那种勇气了，而且就是用那种视角去看待世界和看待，有，因为他其实那本书里有个核心的观念是说，其实处理所有事情都是跟他人的关系，然后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人对你的期待，比如说类似说我就是我不能期待他人的改变，但是我可以用自己改变，比如说有时候你可以去感化他，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去通过你同理心去让他得到同理心，但如果不行你就大不了就把那个关系断掉了，就大概类似这种。
下一个题目是春季好物分享，用过什么非推荐不可的好东西呢？
说一个最简单的吧，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的东西非常少，我就是一个生活的非常粗糙的人，所以我只能推荐那种很实用的生活物品，
比如
就是我本人一直在用的唇膏，凡士林的那个最普普通通的半透明塑料盒子
的那
种、
哦、的
那个，对，要挖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唇膏就是非常的好用，它就是无色无味，有涂唇膏习惯其实可以尝试一下那个，我觉得滋润效果真的很好，修护。
这世界上有人是不涂唇膏的吗？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在北京很
难。那我觉得我跟你讲，
对，在北京。
哦，我是因为会习惯涂口红嘛，然后所以嘴唇是容易干的，但是唇膏是没法救我的。就是我曾经涂唇膏，然后还买了那种唇部磨砂膏。然后就会发现对我就效果寥寥，还是土方子最管用。
啥呀？
土方子是
凡士林
猪油吗？
香油。
哦，
香油，对，
香油
用那个棉签轻轻涂一点。
哦，真的吗？
非常有效。对，非常有效。然后所以就是很奇怪了，我家
每天涂吗？
不是每天，就是感觉唇部它有太多
有
太多皮的时候才会涂啦，所以就是我家那个桌子下面有一瓶香油，然后我朋友来我家就会看到那瓶香油说这是什么。
你专门拿来涂嘴唇。
为什么会在你的桌子下有一瓶香油？因为很突兀，它周围的物品都是一些纸巾。
哎，那你涂完之后那个死皮就会掉掉是吗？还怎么样？
不，你就不用管它，你睡一觉就好了。然后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嘴唇就还挺好，但真的完全偏方了，就是我妈说的，然后
神奇的偏方，
我在死马当活马医，然后发现哎，
那也还好，因为这个就算它没有效果，也不会伤害到你，还
是
咋样？
对、
就
是、对、啊、对, 对，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不会伤害人的，就它顶多就是没有效果，
对对 对, 对，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肉体伤害，
对，
还可以，还可以，
而且也不贵。
对对对，也不贵。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神奇的失败了也不会伤害肉体的偏方，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无聊的话可以试一下。
我的好物的话就是口罩吧，其实想了半天要推荐什么好物，但想半天还是口罩，因为春天的话花粉过敏的人会很多嘛，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口罩，当然因为疫情本身就已经戴口罩了，可它就已经也成了一个时尚单品，成为了你身上的一个固定器官。于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可以选的品类，有一些卡通的，还有一些就是纯色的，你可以根据它来适配你今天的色调。
哦，
对，它可以根据这个。
我能够 feel 到它为什么是一个物欲很强的，就是
连口罩都要，
就是一般顶多就是买个白色买个蓝色的，然后 that's it， 然后它还要适配它的 outfit，
它还我上次
这实在是
我们去药店买口罩，然后他就拿了一包紫色的，他说紫色的可以搭一些衣服呀。
救命！
所以我想知道现在这有多少种口罩颜色和图案。
我有很多哎，就是我
你最爱的是哪一款？
我现在喜欢白色纯色的，但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就是在耳朵那里它是不一样颜色的。
OK， 就是谁会注意到你的耳朵那儿呢？没事，我们化妆装扮就是要给自己看，支持你的
选择，就带个开心啊。
OK， 支持尊重你的选择。 对，下一个好物，小青的好物嘛。
哎呀，我刚听完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感觉
话说吧。
我连香油都说了。
我觉得小七是最有生活的，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正常的、
对正常
朴实的生活。
哦，那如果是生活的话，就真的生活好物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很好用的那个滤油的勺子，就因为我很喜欢炖汤来喝，然后那个。勺子它特别好用，它就是能把那个汤上那个浮油和泡沫撇掉，
就是把它弄掉，
然后那个汤就会特别清，然后就会少摄入很多油脂。
哦，
就是、
这就很生活的，
哇、
哦，非常实用，
而且
我感觉我
的丝针对
时时刻刻被针对，
有一点就是这个明显就是它一个滤油的勺子，体现出了他平时是一个经常在家做饭对的人，然后而且还对这种细微的东西有深入的研究。不错不错，这个
还有一个就很朴实的，就是玉米须茶，可能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大包，可以喝很久。然后第一是它没有咖啡因，你可以晚上喝，它也没有那个像茶和咖啡那种色素，也不用担心，它也没有碳酸，又没有糖，就很适合你晚上想喝点带味道的东西。
哦，
所以里面只有玉米须吗？
嗯，对，有些是玉米须，然后有不同品种，有些是玉米须，有些是炒玉米，它就会有那种很香的那种味道。
好，上链接，三二一，三二一。
如果播放量达到10万，然后
我们
就上链接，然后就没有人想要这个。
Like nobody cares， 挺好的。对啊，就在
但我也没种草，
在到时候在 show notes 里面上链
接。
OK，
而且真的很划算，茶包一包不到5毛钱。
哦，可以，
好，
就是
上链接。为什么只有小七说的东西我们想要链接？反思一下自己。
对，我的春日好物就是我自己。在此，我想向这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世界，我想向北京出生了或者还没有出生的猫咪们推荐我自己。因为呢，本人呢就是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寻求领养一只猫咪，然后呢我昨天早上还数了一下，我居然几个月里面前前后后都有问过10只猫咪了。因为救助嘛，这个手续比较繁琐，然后呢也需要对方，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救助人觉得我不是那么的靠谱，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联系的猫咪它被人抢先一步领走了，还有的时候呢是猫咪突然又得了病，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被领走，所以我就是一个非常坎坷的领养路程吧。就像北京所有即将出生或已经出生的适龄猫咪，最好是脸要圆一点的，发出一个好物推荐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还算个好人吧。对，谢谢大家。
你再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吗？
哦，我的情况吗？
居住条件，
居住条件以封窗，然后客厅还是有点空间给大家跑来跑去的，然后现在是一个无猫家庭，然后你要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买了，然后
就是说给猫听。
对对对，咱也不是说一定要品种猫，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品种。对，就是只要在这个脸型上希望你尽量圆一点，可以说是一点个人审美吧。对，我们家条件应该也还行啦，所以就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在收听这个播客的猫咪。
快帮帮他吧，
靠谱家庭求圆脸猫。
对对对对对，好了，我说完了，我们
工作稳定。
没有，我本来想到那个重金求子，可能好像不太合适。
事业上升期。
对，超好笑。我之前还跟一位救助人沟通，因为那位救助人觉得我可能会离开北京，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100%的说服他说我不会离开北京，因为一个人只要是有手有脚有自由意志，他就是有可能会离开北京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绝对的理由告诉他我不会离开北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事业上升期，我是真的几年好几年内不会上升啊，不是不会
上升，
说错了，不会离开北京。但是呢那位领养人阿姨可能就是比较繁忙，就他也没有太看懂我的意思，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对，所以就告诉所有在听的猫咪们，本人在事业上升期，所以不会随便的跑来跑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来咨询一下什么的。
莫名想补充一下五险一金身体健康。
对对对，是这么个概念。下一趴吧。 让你笑出声或感到放松的文化消费品分享。那我就接着说下去了，我是最近才得知了一个世纪大烂梗，我可能就是比其他所有人迟了个几十年才知道，因为就是那个日志 Rihanna 她不是叫山东天后嘛，在简中互联网上，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了一下我家属，你知道这个是为啥吗？然后他就说啊，你居然不知道这个世纪大烂梗。我说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潍坊的爱，然后我就笑到瘫地，就是可能狂笑五分钟不止吧，就是是在一个有一点点癫狂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方言梗实在是太好笑了。来吧，
没有，我现在知道
没有介绍他的歌名。
对，哦对对，就是因为日日其中一首代表曲之一是 We Found Love， 所以大家说是潍坊的爱。
看来小七也是一位村网通村民的。
对，我是从他那知道
的。我们就二级冲浪，我是前不久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大笑五分钟，整个人泣不成声的程度，我觉得太好笑了。这个以防万一有其他人跟我一样都不知道这个梗，所以现在就告诉大家潍坊的爱。下一个，
好，下一个烂梗。
那我真的很想输出这个烂梗。
您说，
就是，
您说，
就它也是一个谐音梗来的，而且就是也能教会大家学会两门方言。第一门就是山东话，如果大家说出数字1893，那么你就学会了山东话的一把旧伞。然后呢，神奇的事情是，如果你说出一把旧伞，那么
然后呢，没有，
那么你就学会了河南话的1893。
我觉得你要念出来才更有感。
对，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烂梗。
对，就是你同时掌握了河南话和山东话，但是你就再也没有办法，
学会了一个词，
对，再也没有办法直视普通话的1893和一把旧伞了。
太烂了，太烂。
我正经说说，就是我最近在看一部韩剧叫25-21，然后是金泰梨和南柱赫演的。
嗯，
好青春哦，就你看那部剧你就感觉自己会被注入活力。一开始本来第一集我就坚持了20分钟就没坚持下去，但是后来呢，我看着它从8.9分上升到了9.0分，于是我觉得这个剧应该有点东西，我又回来重新看，就发现它真的是把那种失意、失败还有积极向上融合的很好。就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电视剧那种很积极或者治愈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用来恶心你的。就比如说一些讲什么结婚啊，然后家庭妇女、单身妈妈啊之类的，全都是一些很严肃的社会议题，而他的那些输出还是非常灌输式的，像你在输出一些价值观。然后这部剧它就是让你看了之后觉得生活真有指望，春天的时候好适合看这样的一部剧，而且好适合去拥有一个正常的男主。
我最近因为综艺实在没得看，所以就冲回去看老综艺了。前段时间呢，在看说唱新时代，然后就又被各种综艺名场面笑到，比如说 CLO 丢那个光碟的正反面，说正面就选 A 反面就选 C， 结果丢出去之后那个光碟竖在了地上的那种综艺名场面，就还觉得好好看。虽然这些人很多都翻车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个节目那么好看。对，然后他今年也第二季了嘛，希望第二季依然好看吧。希望第二季 B 站来找我们合作。
我其实是真的很想去报名的，因为我最近就是有点想要上各种综艺节目的心。但是我
说 rap 吗？
对，但是我什么都不会。
那希望就是媒体观察团可以考虑考虑我们了。
对，可以可以，对对
对，
希望媒体观察
都非常爱的，真的。
对，
可以可以。
然后还看了康熙，尤其是我这个周末回去刚好补了大 S 之前的3期康熙，然后今天就发生了这么精彩的一件大 S 再婚事件，就特别想鼓掌说不愧是大 S。我觉得就印象就非常经典的那期是战神去宣传，就他和周渝民都在的那期，
啊，
然后就讲就是一个28岁的大 S 坐在那里，那么中二但是那么可爱，就太好了，太喜欢了。
仔仔和大 S 的 CP 粉要在下面哭泣。
真的那期太好看了，推荐大家都回去看一看。
康熙每一期都很好看了，
是的，哎，也还好，有一些就是比较
平
平
无
的。对，那大 S 在的每一期都很好看，
对，大 S 在每一期，Selina 在的也很好看。
好的好的，
Selina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啊。
真好呀，
真好。
好的好的，春天到了。嗯，小七呢？小七，
我其实我刚刚听蓝妹讲，她想去，我突然有
潍坊吗？
没有，她刚刚想去综艺那个，我在想我们会不会失去一个同事，因为我有一个前同事，他就是以前我们的前两个工作有同事，他本来是行政的，后来他就去那上班受到鼓舞，然后他就去说相声了，然后现在就当个相声主持人，就是做的挺好的，我觉得
挺不错的。
所以我
去了德云社吗？
没有没有。
我是想，
她是女生，她是女生，所以就很厉害。
那挺好的耶。
对，
我想去新时代是因为觉得他们那种宿舍氛围很好。我之前应该也在某一期或者是某一次我们的闲聊说过，我就是那种向往友好的群居生活的人，因为就看他们宿舍生活觉得他们好和谐，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想去参加，但是我又不会说 rap
当导演
去当，可能也可以走一个曲线救国的道路。
对，当导演，
对，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努力的方向吧。说 rap 确实有点难。那如果是影视的话，我还是有一个可以推荐，就是《春夜》，是几年前的一个韩剧吧，它就是讲一对男女的爱情，就是最简化的简洁的反，但是呢，它就跟一般的韩剧的那种调调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更，很难讲，反正我觉得就挺好看的。因为他就是你硬要说他是一个有一点点道德瑕疵的故事 but 本人最近就是沉迷于一些
道德瑕疵
的故事，就我很喜欢看这种道德瑕疵的故事。
嗯，
所以春夜是那种很温柔啊，然后也很柔软那种类型的爱情剧，反正是比较少有的韩剧吧，我很喜欢，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一个适合春天看的东西。你们还有旅行地想要推荐吗？
最近唯一旅游过的就是阿吉。
对啊，我去了泉州，我觉得泉州还蛮好的，但好像也讲不出，因为那个樱花季已经过了。就是
你本来是要去樱花吗？
对，就没有，我本来是脑子空着去的，因为我和我一起去的朋友他是一个攻略狂嘛，所以我就只需要跟着他，不需要做任何事。然后是他，我们那天去那个泉州最有名的一个寺叫什么大开元寺，然后他跟我说里面可能会有樱花，但不知道现在开败了没。我们就因为当天那天就闭寺了，所以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结果没有开办，还是有一条路就通向它的那个塔，然后那条路上就是种了两排那种樱花树，然后能从粉色樱花，然后远处是古塔，还有绿色叶子，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
不错，
真不
错，
准
备明年去。
对，泉州还是挺值得去逛逛吃吃的。
嗯。如果我想推荐，其实也在福建，就是那个地点，一个听起来特别烂大街的地点，就是鼓浪屿。我是去年十二月去的鼓浪屿，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去挺好，一个是它是淡季，人特别少，然后它因为整个厦门它在海边，其实挺温暖的，就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所以它整体都是绿色的，然后它因为到十二月基本上没什么雨天了，所以它整体晴天特别多，然后就整个第一是你在那个岛上你能看到很遥远的大海，然后还有包括它种的开得很好的三角梅，还有各种绿植，然后还有一点是特别好的是它其实你不走游人特别多的地方，因为它整个岛特别大，你走中间还有后面一些有就是有本地居民住的地方它就很舒服，就能看到很多那种没有被爱国教育包装过的那种历史遗迹，它就是很人文化。然后我那天还路过了一个天主教墓园，应该就是以前那些传教士就可能一百多年前葬里面，它整个那个墓园就是很安静，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在很开阔的一个小山一个小坡上呀，旁边都是树，反正就挺好的，就是整个而且那个海真的很蓝，只要人不多，然后你去走中间那些，不要走那种开发过那些路线，就是特别舒服，
还挺不错。
而且猫特别多。
鼓浪屿的猫听不到我的声音，听不到我的自我推荐，
他们还要坐飞机来，也是有点远，
有点可怜。
他们拒绝，宁愿在那儿待着挺好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就聊完了。
祝大家春天快乐！